孝心无价，毕淑敏。听一位研究古文字的教授讲，孝这个字在甲骨文里的写法是一个少年人牵着一位老人的手慢慢的在走。孝字从右上到左下那长长的一撇，便是老人飘荡的胡须。不知这说法是否为史学家定论，是否无懈可击，但他以一种恒远的温馨，包含着淡淡的苦楚，沉淀我心，让我感到一种人类对自身生命的感怀，一种更为年轻的个体对即将逝去的年华无微不至的关顾与挽留。孝是东方文化灿烂的遗产，但在我们这个国度里，身份却很有几分可疑，和他们比肩的忠的地位则要光辉伟大的多。国家、民族、政党、军队都是需要忠的，而在忠孝不能两全这句话下，孝好像成了忠的对立面，冰炭不相容。和忠比起来，孝的范围似乎比较窄，前者面对的是众人，后者大约只包含自己的家人。回顾中国的近代史，国家民族奋战的艰难历程，在浸透血与火的车辙里难得有孝的位置。先驱的革命者从域外窃得种子，带回这块苦难的大地，他们是有知识的年轻人，之所以曾受到良好的教育，享有文化，多半和富裕的家境不可分，但他们义无反顾地向父辈的剥削阵营开火了。在黑暗的日子里，他们一定经历了心灵的分裂与决斗，最终决定背叛自己的阶级，于是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们缄口不再谈孝。参加革命的穷苦人投了红军，当了八路，上了战场，他们走了，永不回头，但他们的父母留在饥寒交迫之中，饱受欺凌压迫，许多人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革命者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只有战斗才有胜利，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我相信，生者在每年中秋仰望圆圆的明月，低下头都会黯然神伤。尽管有无数的理由，尽管责任完全不在个人，但在潜意识里，他们永远不为自己辩解，苛刻地认为自己不孝，于是他们也拒不谈孝。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在他们风华正茂的时候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几乎每一个人都向自己的父母造过反，在青春勃发期关心国家大事的同时，意外地从家里找到了火山的爆发口，以自己的父母为第一目标，那时曾多么兴高采烈，一下的却是永久的悔恨。待到狂潮退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凄凉地告别父母，远赴边陲，有的是身不由己的流放感，再没有了丝毫选择的余地。即使有谁想到父母在不远游，在那样的日子里，几乎相当于一句反动口号了。后来他们返程，没有地方住，龟缩在父母的小屋，给已经年迈的父母更添一份烦乱。不要说尽孝了，还要垂垂老矣的父母为自己操心不已。薪水低少，需要父母补贴，没有房子住，和父母挤在一起。无人做饭，父母就是当然的炊事员。孩子无人照管，父母就是最好的保姆。多少次悄悄接过父母接济的银钱，理智上惭愧，手心却跃跃欲试的潮湿。太多的贫困吞噬掉了儿女的自尊心。如果我们注定得接受馈赠，还是接受来自父母的施舍吧。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尚潜伏着一个善良坚定的愿望，爸爸妈妈，终有一天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会将你们付给我的爱加倍的偿还，让我们一道期待那一天吧。 现在天下太平，人间和睦，世道安宁，人们可以大胆地言笑了。笑里当然有糟粕，有可笑以致可恨的迂腐气息，但其合理的内核却值得我们长久咀嚼。我不喜欢一个苦孩子求学的故事，家庭十分困难，父亲逝去，弟妹嗷嗷待哺，可他大学毕业后还要坚持读研究生，母亲只有去卖血。我以为那是一个自私的孩子。求学的路很漫长，一生一世的事业何必太在意几年蹉跎，何况这时间的分分秒秒都苦涩无比，需用母亲的鲜血灌溉。一个连母亲都无法挚爱的人，还能指望他会爱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位置的人，怎能成为人类的大师？我也不喜欢父母病重在床，断然离去的游子。无论你有多少理由，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动，不必将个人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在一位老人行将就木的时候，将他对人世间最凄寂的希望斩断，以绝望之心在寂寞中远行，那是对生命的大不敬。我相信每个赤诚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相信来日方长，相信水到渠成，相信自己必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尽孝。可惜人们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不堪一击的脆弱。父母走了，带着对我们深深的挂念，父母走了，留给我们永无偿还的心情，你就永远无以言笑。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无弥补。孝是稍纵即逝的眷恋，孝是无法重视的幸福，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往事，孝是生命与生命的交换处的链条，一旦断裂无法连接。赶快为你的父母尽一份孝心，也许是一处豪宅，也许是一片砖瓦，也许是大洋彼岸的一只鸿雁，也许是近在咫尺的一个口信，也许是一顶纯黑的博士帽，也许是作业簿上的一个满分，也许是一桌山珍海味，也许是一个野果，一朵山花，也许是花团锦簇的盛世华衣，也许是一双洁净的布鞋，也许是数以万计的金钱，也许只是含着体温的一枚硬币，但在孝的天平上，他们等值。只是天下的儿女们一定要抓紧啊，趁你们父母健在的光阴。感谢聆听，我是婉琪，再会。